今天是二月十九号，我们讲我们的第七课，主要是罗马书的概论。我们开始之前，我请洪波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谢谢天父，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这些姐妹在一起，能够因为敬拜，能够花时间来帮
你。是的，主。
请你也引导我们，也能够，也使我们大家都能够准备好我们的心，能够认真的查考我们的话，一起默数。
是的，主。阿门。我看可能还是需要开一下这个地方。免得弟兄姐妹觉得太闷了，是吧？好，我们开始讲。我们今天呢就只讲三个方面，因为是吧？为什么换了次序？对，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保罗书信的简介。我们要讲保罗这个人，他的简要行踪，还有书信分组，就是刚才发的那张表，等一会我们会过一下。然后我们就紧接着就会讲一下这个罗马书里面应该讲的内容，那么就是神的福音。等一会我们会分享一个叫五个属灵定律，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或者属灵的五个定律都可以，就是等一会我们会讲一下。那么加拉太书的内容我们就会下次讲，然后我们等一会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的讨论，所以这是一个内容。那么开始之前，这是这个保罗书信分组，大家都拿到这个表了，对不对？那么这里面就列了个年代，其实保罗的出生跟耶稣跟主的出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时候，所以这就比较好记了。就是你看到这个年的，他就是公元多少多少年的时候，就是他基本上是多少多少岁，大致是差不多。那么这个年代可能会跟有一些参考书差个一两年。都拿到这个表了吗？陈明拿到了没有？拿到了，好。哎，就这个表你们可以留着作为一个资料，这也是花了很多功夫把它整理出来。那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些事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很大的一笔墨都在讲保罗，特别是从保罗得救之后，然后他开始服侍，中间只差了一两章的内容在讲了一个交替，然后紧接着就完全是除了保罗，基本上别的使徒都不怎么记了，就是大多数都是在讲保罗的事情。那么保罗他生长在这个地方叫大树，有的人称为大叟，反正无所谓的。大树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个地方呢，它是有所大学，就是他那个大学大概除了这个雅典一些的学校之外，大概是数一数二数三的，大概是和美国什么大学最好？反正是就是前几名的大学，大概跟中国的清华、北大、复旦什么之类的可以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学校。那么他是生长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很有知识，他本身又是一个从籍贯上来讲他是罗马人，大家从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可能已经知道他是罗马人，但是就着血统来讲他是以色列人。他是
我问一下，他为什么会是罗马人？他是属于罗马吗？
他父母应该是属于罗马公民。
他父母不就是变雅悯支派的吗？
对，那个公民这个角度不是按照血统，就像我们入籍美国一样，他就是他是罗马公民，就是他有罗马国籍的，所以罗马人比犹太人地位高。是就像现在我不是特别愿意讲政治了，是吧？就是像在这个在美国，公民有投票权，但是移民并没有，对不对？说犹太人他们虽然居住在那个版图，那个地方属于罗马的统治，但是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所以罗马人罗马公民他们的权利要比犹太人要多一些，可能福利享受的也多一些，什么等等这些内容，他得有这样一个区别。所以他从血统上来讲他是犹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而且他精通希伯来语，就是他说我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很会讲希伯来话。那么曾经有人讲，就是你看我们组有三个，不能说三个，有三五个小年轻，对吧？你们虽然都在美国，可能以后都是美国公民，或者已经有人成为美国公民，对吧？你们说你们是中国人，你知道？然后你们会讲中国话，你跟那边那些青少年不一样的，你知道？他们也同样是中国人，但是他们讲中国话呢，可能就不如你们好。你说如果你说你是个中国人，但是你不会讲中国话， 这个觉得成色还就要差一些。大家要理解这个意思呀，因为我们生老二的时候，王玉文他有一个妇科医生是个中国人，华裔，他就讲，他说啊，我们 Chinese 把他东东嘛 Chinese 是吧？所以让他这样讲的时候，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还是要多学说一点中文，这样呢，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以后传福音也有益处。那么就是回过头来讲保罗，就是他说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就是说他会讲希伯来话，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这个人非常的怎么样讲聪明。你说他在加马列门下受教，加马列是非常严格的法利赛教派，那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神学院，大概是什么达拉斯神学院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吧？或者是还有更好的什么西敏神学院，有我不晓得哪一个神学院好了是吧？但是就是他就是他们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应该讲当时是犹太教对圣经的，就对旧约圣经他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保罗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说他出生在这个大树呢，他就在大树，当然他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大概这是他前35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为他这个人非常的热心，你要知道他逼迫教会的，说就着什么律法的义来讲，他是逼迫教会的，因为有人反对他们的宗教，有人反对他的信仰，所以当有人来讲说耶稣是神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怎么样？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很高兴，但是斯提凡的死对保罗有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他就发现斯提凡的死可能对他心灵有一些震动，然后。这是他到大概是前35年，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大马斯，
刚才你说那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因为他会说希伯来话。那我觉得好像是应该是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这个出生是在相当于是在应许之地出生的这个支派。
因为保罗自己吹牛的时候，我们说他自己吹牛的时候，他被逼急了，他就讲他自己的简历。他说我是。以色列人对吧，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你知道便雅悯支派跟其他的支派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什么地方吗？因为以色列的12个儿子只有便雅悯是在应许之地出生的，因为只有他是在应许之地出生的。那么就换将来换将跟你们这几个人同样，我们这几我们在座基本上都是
上海
他是讲上海是吧，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不对，我们跟那边那些幼师比都是中国人，说你出生在北京的中国人和你出生在土桑的中国人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出生在北京的中国人对吧，那他就觉得好像更中国化一点对不对，所以他是便雅悯支派的，是在强调这一个点。他说我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是说我不仅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会讲希伯来话对吧，就是我是中国人我还会讲中国话，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那个补充
苗正，
哎，跟正苗红一样的，对对。所以保罗在这个前面的时候，你要知道出身血统纯正，这个人非常勤奋，他所在的学校是好学校，他所在这个教派是好教派，他可以说是前途无量。我们上一次提到了说他在大马色上遇见了主，他这一生就毁在这一次的相遇上面，说前途无量。你要如果为他很可惜，那就是不能度量的量；如果你要是为他很高感谢主，那他的那个前途无量呢，就是那个就是亮光的亮，是吧？他本来前途无量，结果他在这个地方遇见了主，那这个在靠近大马勒，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是吧？四面的大光照着他。
那就是犹太人，难道是35岁以前都是童子？
应该说在30岁以前，我觉得是三十岁以前，因为这个以色列立位人出来侍奉是从30岁开始，我应该去再回去查一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0岁。
我看你说吧，说那个举刀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就30几岁还是成年？
啊，你上次是13岁呀、
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些挣扎，其实我更喜欢讲旧约，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开始讲书信的时候，就是因为旧约是什么，是新约的彰显，旧约是新约的这个影子，所以那个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内容。而我们来特别是我们来讲书信的时候，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讲书信，书信都是论文，你要如果纯粹去讲研究这些内容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干巴巴的， 那么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故事影射到这里，我们就会觉得很有趣。那么刚才他讲到的这个就是三十几岁的意思，如果你要去研究，因为有人认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可能已经三十岁，因为什么？因为圣经是分章的，本来是不分章的，如果你不分章的话后面就记载的是什么，后面是讲啥，是撒拉的死，就是亚伯拉罕太太的死，在那个时候理论上应该是以撒已经接近三十几岁了。大家要知道主耶稣寻道的时候是多少岁？三十三岁。所以如果你去计算的话可能以撒也正好是那个年龄。而且那个座山叫什么山？叫摩利亚山。对，我们感谢主，圣殿建在什么上面？摩利亚山。那个地方还有个河场，对吧？对不对？大家那个河场，那河场有两个主人的名字，大家如果去查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对不对？河场有它特别的定义，这个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你要知道圣殿的根基是建在什么上面，是以奉献 为基础，是个祭坛，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些故事都在那个地方表明，我们今天读新约的时候都很有意思。所以以后等到你们有机会能够学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说不定还可以再把新约概论再搞一遍，是吧？不能说再搞一遍，怎么用这个词？anyway， 所以他再过一遍啊。所以在大马色上都遇见主之后，大家知道那个故事是吧？那里面有一个亚拿尼亚，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亚拿尼亚，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所以你们要搞了，那个亚拿尼亚还特别对他特别好，然后他的眼睛就可以看见。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去了亚拉伯旷野及大马色待了三年。在三年里面，他大概我们这是猜测，他可能把旧约圣经好好的研读了一遍，然后他遇见了主什么的三重天的经历，大概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的那些内容，可能都在这个地方。就是然后他在大树又待了五年的时间，然后谁去把他给找出来？巴拿巴去把他给找出来，然后他在安提阿侍奉，然后这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大家都知道这是他早期的时候。但是大家特别要注意到这个地方是44，他得救的时候35左右，接近有十年的时间啊、哦，接近有十年的时间上帝根本就没用他，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要讲这个神在使用他的器皿的时候对他有多少的破碎和准备。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神还没有用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神可能还在预备我们，对不对？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就是然后他就送赈灾款和巴拿巴一起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事就是雅各殉道，一个就是彼得出监，彼得被天使救出来，但是雅各被害死了。这是早期他这个预备时期，就是大概有十几年的预备时期。然后他就在开始的时候就圣灵感动他们要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出去殉道，那个时候他叫扫罗就是保罗，出去宣教。哎，为什么要说出去殉道？不过后来他们确实都殉道了，是吧？那么这就是第一次的布道之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是一样的啊。然后他第一次布道他兜了一大圈，他出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圈子相当小，他就到了南加拉泰地区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有个地方叫路斯德什么戈比以哥念，那些地方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人把他当成神，还有在路斯德的时候有人把他当成神，然后后来又差点用石头把他给打死，就是那些故事发生。然后他那是南加拉泰地区，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割礼之事。这个就是49年我们上次发的表的时候提到了那个耶路撒冷会议，就是关于外邦人如何成为基督徒，怎么不是如何成为基督徒，如何接受给他们定的关于律法的一些讨论。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的外出布道。那么第二次外出布道的时候，他就兜的圈子比较大，然后他就开始在这个到了这个他是第二次出去的时候，他直接穿过的这个加拉泰地区，就是直接奔了这个亚细亚。但是往左上帝也不让他，往右上帝也禁止他，然后他们就在前面是海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保罗就得到了一个马其顿的意象，然后他就过去了，就奔了腓立比去了。然后腓立比然后就是帖撒罗尼迦， 看看他到了帖撒罗尼，到了托斯尼亚，然后是雅典往下去，就是那个雅典还有哥林多，就是往南去一点了。我说下就是那个地图的下面了。然后在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就是帖撒罗尼加那个地方，就是他刚刚建立的教会出现了一些对认识上的偏差，所以他就写了这样的哥林多前书前后书的这样一组内容，哥林多前后书的这样一些关于主再来的事情的一些内容。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然后他就开始了第三次的外出布道。那么第三次的外出布道，大家记得他是亚细亚的时候，第二次外出的时候，上帝不是既不让他往左，也不让他往右，一直让他往前。但他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就是亚细亚这个地方就包括了以弗所，所以以弗所是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宣教地点。说他是在第三次外出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建立教会。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在以弗所做了个短暂的停留，那是回来的路上。但是第三次外出布道在以弗所的这个笔墨就比较多，大家记不住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快快的这样过一下。那他就到，然后他就在把福音就传遍了亚细亚那个地方的附近的地方。启示录里面有几个教会？七个教会，那个七个教会都在亚细亚，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上帝禁止他在亚细亚传道第二次，但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传遍了那个地方，传遍了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讲，他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传之处，他就想去罗马，他想去西班牙。所以这里面就是那时候哥林多教会出了一些问题，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书信，然后他又写了罗马书，那么这个就涉及到加拉太书。所以如果是加拉太书认为是只写给南加拉太，那就是认为他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他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到了南加拉太，就是以哥念这个斯维特这个地方的时候，路斯德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那些教会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写信是针对那些地方的。那么如果你认为加拉太书是后期写的呢，那么就是它整个南北加拉太的内容就都比较涵盖的都比较多，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争议，但是我觉得不重要，对吧？因为我个人是倾向于在后边，那不仅仅说是我教我的老师这样倾向，因为我最早的时候也认为加拉太在前面，那后面有一些经节，但是那些东西都是细节，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为什么我们认为在后边。那当然是认为在前面的也有很多的历史，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明证，所以我们就只能是持开放的心态。但是这个那个内容不重要，我们避免那些无谓的争论。但是大家就知道这四封信组成了救恩论，这两封信强调于教会中的问题，这两封信强调于救恩。那么加拉太书明显就是罗马书的缩版，罗马书是非常冷静，它是写给一群他还没有见过面的教会，他所以把的那些内容写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平和。加拉太书就不一样，加拉太书是写给他自己建立的教会。加拉太书一个特点是一句表扬的话没有，上来就开始骂，是吧？然后一直骂到最后，对吧？然后但是他们讲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加拉太书是非常个人情绪化，他很有感情。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是他是便雅悯人，什么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都从这个话出来的啊，所以他这个这是他的第三次布道。那么第三次布道还没有结束，那么他写完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今天那个主日的时候牧师讲的内容，他返回耶城的时候怎么样，就被捕了。然后他被捕之后，他就开始了他这个我们就称为第四次的宣教旅行，有人把他称为第四次宣教，就是囚徒保罗，因为前面都是使徒保罗，现在是囚徒保罗，他是带着锁链开始宣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保罗身上真的是有很多的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个人身上外面虽然带着锁链，但是那个福音的大能仍然在他的生命中表现出来，他一直想去罗马，所以这一次他是公费去的，对不对？他没需要募捐他就去了，然后那公费把他给拉去了，然后他就在这个，然后那个在哦对，他这个在被捕之后他没有还没有被去，他然后他不是在这个该撒利亚待了两年，有三个人审判他，对不对？像我们上次提到的一个地方，主耶稣也被三次审判，都说没有罪，保罗也被三次审判都说没有罪，是吧？然后他们就开始去，然后他这个地方讲了一句特别特别重要的话，他就是讲了，他说我不可以违背那神从天而来的意象，神给他的意象，这个地方他就一直在这个传福音。然后他就被押送到罗马，那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是吧？他们在那个船里面，那个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走， 但是他们讲说那个路程不远，我只要往上一开就到前面一个港口比较好，大概是窝在什么一个比较小的港口，说大概开到上海那样的一个港口，可能过冬比较舒服，他们在那可以待一个冬天，还可以玩一个冬天。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走，他们不行，他们不信，这些专业的航海人不听保罗的话，然后他们就决定开始，然后大风就把他们刮到大海里去，然后他们飘到远远的一个小岛上面，然后在那个地方是吧，大家知道那个故事，然后他就会到了罗马，他在罗马他被监禁，那么就是使徒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呢，就使徒行传基本上就结束了是吧，他在那个地方并没有人禁止是吧，说他在那个地方传道，虽然在监狱里，据说是那个有人讲说那个狱卒就是看着他的时候，就是一条铁链一头拴着保罗，一头就拴着这个狱卒，这个狱卒就天天要看着他嘛，然后这个表面上是拴着保罗，然后其实是拴着狱卒，这个保罗天天给他传福音是吧，据说这狱卒好多好多狱卒都被保罗给说的信了主了是吧，然后他后来就是他被监禁在这个罗马里面，然后他在监狱里面他写了这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个腓利门书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一个便签夹在给哥罗西的一个弟兄叫腓利门，他这个地方也被称为是一个个人书信，但是他是关于教会的，关于基督和教会，是显示基督性情的一本书，所以往往都还是归在监狱书信里面，这四本书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写腓利门。后来他就获释了，获释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是这要从这个书信里面去读，然后他就探访各地的教会，那么他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后来他就又被抓了，那么就写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的一卷书，那么提摩太后书里面就写得很，他就知道他就会殉道，然后他就在68年的时候，大概也是68岁左右，他就殉道了。他殉道的时候死在了尼禄王的手下，这是历史资料写明的。那么这整个就是保罗的一生的生平和所有的事情。上一次牧师考我们说是哥林多前后书是写在哪里是吧？是在哪里写的？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是吧？是，对对，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是在以弗所的。那哥林多后书呢？你可以说是在腓利比也好，说马其顿也好，因为马其顿的据点就是腓利比，是吧？就腓利比这个地方，就是福音到了欧洲，所以是换句话来讲，就是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今天使徒虽然时间很快，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因为我们家的领导特意跟我提示说，我们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经节，弟兄们姐妹可能有困惑，就是今天第二十一章的时候，保罗不是要去耶路撒冷吗？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感动众人说，去耶路撒冷有危险，让保罗不要去，对不对？然后那个亚加布下来之后又做了那个给做了现场模拟，对吧？也是圣灵感动的，对不对？那保罗为什么还去？不是圣灵感动的吗？他怎么不听圣灵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困惑和疑问？有没有人能回答？对，圣灵只是告诉他有危险。那个当前面有危险的时候，因为弟兄姐妹是出于关爱说你不要去，所以保罗心里的感动是明知山有虎，因为保罗他有这个特性是吧，刚信主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他是扛着红旗反红旗是吧，所以他是对犹太教对吧有很多的这个因为他熟悉圣经，别人都说不过他，这个时候的时候他明知道上面有，因为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其实也蛮好的，叫什么勇敢前行是吧，所以他正好是他明知道那个地方他是有危险，因为很多人都是出于对保罗那个无私的爱来劝他不要去，是爱惜他，这个是好意，但是他保罗从天上领来的意象是他就是要去这个地方，因为他即使明知道前面他会被捕，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这个地方没有矛盾，因为圣经的启示是刚才瑞姨已经讲出来是有危险，并没有说他不让去，不让去是使徒们的是其他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关爱。
不好意思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耶稣要决定要上十字架前他的祷告啊什么的都，而且都跟门徒分享了好多次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就是那个彼得就跟他说你不要去的时候，耶稣是斥责他，那为什么在这里就说是大家爱他，为什么到那里就是彼得就是太不想去了？ 不知道圣灵的意思吗？
我想这是一个描述。其实我不认为彼得对那个时候对耶稣仍然是爱，只不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并未必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我们的面临着。王宇文的问题是，他说因为耶稣那个时候他要上十字架，那么门徒也劝他不要去，是吧？那个时候好像耶稣回过头来就斥责他，说是撒旦，你退去吧，是吧？你要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等一会儿会讲啊，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即使我们是好意，可能也未必合乎神的心意。等一会儿我们在罗马书的真理里面，我会重新回过来讲你这个问题，好不好？那么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罗马书，我们读，我们现在是读概论。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站得往后一点，说这个站得往后一点，就是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过分去纠缠很多的细节。这是因为细节的话，我们可能要仔细的研读。就是首先把握一下他写作的背景，因为写作的背景很重要。首先要掌握作者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的品格很重要。然后我们知道保罗，我们刚才有一些熟悉他的写作的背景，就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冲突。因为在那个时候罗马教会的建立，在讲义上有一些内容，这个基本上都是从参考书上抄下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也不用特别的太这个就是怎么样讲，大家有所了解，这个还是正常。因为罗马教会可能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些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得救之后回去建立的。那么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啊，他不喜欢犹太人，就把犹太人赶出罗马。那么教会还在吗？那教会是哪些人在呢？就是那些得救的外邦人，他们基本上在教会里就是承担了很多的责任。那么后来风声过了，这个犹太基督徒又回来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的生活，他们在平时的敬拜生活里面就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就是碰到了很多的，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冲突。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的严格的遵守律法，外邦基督徒的时候呢，因为有耶路撒冷会议撑腰，还是吧，他们说我们割礼不用受，是吧，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就开始一些很多的一些争论。那么如果我们以后读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以保罗还有那么生气的一些辩论。那么对于犹太基督徒来讲，他们是坚持律法主义，坚持律法主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教会，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经常希望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律法主义一个第一个潜在危险就是你能够遵守到的时候你自以为意，你觉得你很好，这是犹太基督徒，很多犹太基督徒面临的问题。那么同样的，对于外邦基督徒，他们是坚持自由主义，因为他说我们在主里我们是自由的，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释放了我，凡事都可以行，是吧？所以他们好像很多的时候带领，他们就带来了放纵。所以律法主义最大的潜在的危险就在于，一，能够守得住律法他怎么样，他就骄傲，守不住律法怎么样，他就失败，然后就放纵。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这两样都是对律法的错误认识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里面，说保罗就把整个神的福音的核心信仰在罗马书里面充分的详细的非常有逻辑的把它论出来。所以我们在座有很多大学生，你们或者研究生，你们要好好的读罗马书，罗马书的这个逻辑性是非常严格。那个郭淼，你能帮我找一下那个笔吧，等一下我写几个字，在应该在抽屉里，不是，我要写在那个白板上的，应该在抽屉里。那个我等一下。那么大家现在来想想几个事情，对吧？这个罗马书的要节和要字我已经都给写在这个地方，特别是要节，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弟兄姐妹，我鼓励弟兄姐妹把这个背下来，就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或者是希腊人。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他就是他的这个重点就是在讲，说是神的福音就是要救犹太人，也要救一帮人，外邦人。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的福音临到了犹太人，也临到了外邦人。所以就是针对他们这些人，就是你们不要彼此相争，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福音来拯救我们。然后他说，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一人必因信得生，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几次？出现一次，在哈巴谷书里面，就是那是原始出处，一人必因信得生，在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了三次。这是第一次，罗马书里面，加拉太书里面也引用了一次，然后希伯来书引用了一次。这个罗马书引用这次重点在于义，因为它正好有三个地方有三个不同的强调点。然后加拉太书引用的时候是强调的是什么？是生，因为加拉太书我们下一次会讲，它是强调的是靠着基督所得的真正的自由，是我们的生活里的表现。然后希伯来书强调的是什么？是信，是要靠着信心，让我们靠着信心过生活。那么我在微信里考了一个大家一个题目呢，可能小欧姐没有看到那个题目，但是如果你用三四个字五六个字来形容罗马书，那个安老师玲玲已经回答了是吧，这个是说因信称义是吧，用三四五个字来概括罗马书。所以我们现在就第一个讲的就是因信称义，对吧？我们现在有因信称义，我们现在知道有人称为是，我写繁简体字啊，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是一个说法。还有没有别的？用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来形容罗马书，大家都同意这个是吧？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也是那样。本乎恩也因着，差不多了。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用四个字，因为这个要节在这个地方，说是，其实我应该给你们有提示是吧？啊，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书，这罗马书在讲什么？哎，就是用三四个字来形容，你们都读了。罗马书再讲，我们来试试看，勇敢的说，这个没有什么对错的了啊。你自己的体会，你读下来用三四个字、五六个，不一定非要四个字，一句话都可以。你觉得这罗马书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没有关系了，那么没有，我们来看，其实我写在这个地方了，是吧？啊，就是罗马书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因信称义只是罗马书内容中的一部分。确实是很重要，因为马丁路德就是从罗马书里面读出来因信称义，所以开始了改教。大家注意，这个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放了1000多年，一直到马丁路德起来才把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在这个应该怎么样，应该说是把这个内容刚刚恢复出来，所以才有了改教的运动，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新教，才有我们现在跟上帝之间的这样一个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否则我们还在天主教的那些仪式里面，我没有贬低天主教的意思了，大家是对。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罗马书的主题是神的福音，它就是讲的神的福音。那么神的福音呢，就是这个中心，就是神的福音显明了神的大能，神的福音显明了神的公义，神的福音显明了神的恩典，显明了神的慈爱，显明了神的圣洁，显明了神的荣耀，显明了神的智慧，显明了神的救赎，显明了神的奥秘。这是整个罗马书其实都在讲这件事情，讲这件事情。所以罗马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其实就是讲四个字，因为它不是一个成语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不容易把它猜到这个内容，就是他就是讲神的福音，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是因什么得救的？我们得救了到底要干什么？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罗马书，那么紧接着我们就会来到讲这个分段，讲分段的内容的时候，那么，讲义上已经讲得很细，就是照着第16章的内容说讲着三个按照，那么你。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和 NIV 的话，如果我们常用的话，这个按照或者有的时候写着照着，那你那个是中文字。然后如果你要看英文的话是 according to， 那么正好我发现 NIV 没给翻出来。你要是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和 American Standard 的话，它都是三个 according to， 就是按着我所传的福音，按着万古永传的奥秘， 还有啥？按照神的命令，神不变的命令，说这三个按照，就把罗马书分成了三段。我因为讲的比较快，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因为我想还是留一些时间，等一会给弟兄姐妹分享。那么你会看到，这是在讲义的第六页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可以看到，就是第一个是神的福音显在个人，就是按照我所传的福音，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救赎。那这个是讲一章到八章。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讲神的福音显在以色列，就是第9章到第11章，这是讲专门讲以色列的。那么很多人讲说第9章到第11章，如果你把它抽掉，整个罗马书是完整的。第9章和第11章很多人是把它作为一个插段来读，很多传道人都这样讲，但其实第9章和第10章是罗马书写作一个重要目的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对犹太，保罗要对犹太基督徒解释神在他们身上那个万古的奥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说第9章到第10章讲的是这个内容。然后从第12章到第16章是讲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怎么样要按着神的大能，这个福音要照在万国。今天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让万国看见神的救恩，这是教会的使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的目标，让别人看见我们，让未信之人看见我们，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神的光，看见神的救恩。所以很多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挑战说，你们常常基督徒常夸你们的救赎主活着，但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看不见那位活着的救赎主。这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突破的地方，就是神的福音照在万国，说是三个按照。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细分的话，那个讲义的第6章大家有几个字可以把它可以圈起来，就是第1章第1节到第17节，这是一个总论或者是一个引言，就是一个引言。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第二小节的时候说，神的义显在对人的定罪，这是第1章到3章20节的时候，这怎么样讲？这是在讲定罪，就像讲罪是怎么来的。我们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说我？如果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是不是说我们都去杀了人、放了火，或者干了一些什么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不是。罪是什么？罪是我们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本有神的形象，如果我们没有活出神的形象，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我们其实最大的根源就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不够，我们的信不够，就是我们不够信他，所以造成的这个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首先犯罪的是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拣选却不够信他，所以神怎么样要救恩临到外邦，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后是外邦人。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也是罪人。这是保罗的意思，就是定罪。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第3章21节到5章21节的时候，到第5章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在讲称义，这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可以称义，这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内容。所以这只是福音中的神的福音中的一部分。那么称义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考点，是吧？如果你们因为考题的时候，就是神的义究竟是什么？神的义究竟是什么？这个是神的义，就是神来自己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在讲称义的生命和地位白白赐给所信他名的人，这就是神的义。大家一定要知道，靠着我们人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义。所以因信称义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如果离了耶稣基督，我们根本就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靠信他，我们才能够达到神的义。因为神的义就是神的性情，神的彰显，而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今天临到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他称义，叫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被定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然后呢我们就称义。称义表明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了这个样的一个地位，但是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没有解决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成圣，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我们的罪行，就是我们所有的神的审判是按照我们的罪行来审判的，大家要知道啊。 是按照我们的行为，神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来审判我们，说是按照我们的行为。那么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虽然说是耶稣释放了我们，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常常会犯罪，对不对？我们心里还有那个挣扎，等一会儿我们会讲为什么。这是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的心底下有一个犯罪的本性。接下来这个道路就是在这个第六章到第八章的地方，就是讲成圣，就是怎么样讲，等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五个属灵定律，就是专门讲这个内容。因为我们要克服这个罪性，也要靠着圣灵，要靠着圣灵，靠着我们自己仍然没有办法，这就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就是靠着主，我们不仅可以洗去我们的罪行，还可以怎么样，胜过我们的罪性，一切都是圣灵和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就是称义、定罪、称义、成圣。成圣的话之后，另外一个词就是叫得荣，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会怎么样，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满有神的荣耀，这叫得荣。这是第八，这是在第八章十四节到三十一节，就是从荣耀到荣耀，荣耀的后嗣，荣耀的确据，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去讲，大家把那个得荣这个字圈出来。那么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内容，标题上讲义上没有写，但是弟兄姐妹可以记载，这也是两个字，在下面也想，其实这个是讲神绝对主权的拣选。神的拣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得通，有的时候想不通，但是神有绝对的主权，神不偏待人，但是神有绝对的主权。就是这是在讲拣选，就是关于以色列人的那个，有的人称为插段，他是关于以色列的结局，以色列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色列神在以色列这个的心意都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是拣选。那么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应该讲说是没有到第十六章，但到了这个，到这个第十五章第十三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这个地方对吧？看到是生活，或者是你把它写成奉献都可以。因为十二章第一节是怎么说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应该会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神所喜悦的，怎么样？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这样，怎么样？就是岂有此理，是吧？显得很，这句话其实蛮厉害的，是吧？是吧？讲什么献上？身体线上。所以大家记住了，我们不能仅仅是讲心线上，光有心愿是不够的，光有心愿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将身体线上用来荣耀神，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成为活祭。其实我们如果不线上是什么，我们都是死的，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上，其实才会被赎赐。这也是福音的一部分。所以这是在讲我们的生活。那么在后面的一段，就是十五章十四节之后，基本上就是又一长串的问安。所以这个罗马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问安特别长。他们有人说这个保罗是在，因为他没去过那个地方，他就跟那个地方的人通过这个拉关系，就是他套了很多的近乎，就是前前后后的。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怎么样，罗马书写得非常冷静，而且他把这些来龙去脉都福音的来龙去脉讲的都是非常清楚，这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内容。所以罗马书就是在讲，我们再稍微重复一下，罗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讲神的福音。在神的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被定罪，但是因信我们可以称义，靠着主我们可以成圣，对不对？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成圣，然后我们不仅仅成圣，我们还可以得荣耀，对不对？我们要知道神在以色列上面的心意，他就是一个拣选的，他的主权，认识他的主权，然后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生活实际里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哎，这就是罗马书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大家都知道了，是吧？中心思想就是神的福音，这就是罗马书我们应该知道的内容。那么我们有一个内容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讲，我觉得不讲的话我觉得不合适。大家发现这个背景变了，为什么呢？因为给你们看看下一页，因为这么多，最早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给那个幼稚的时候讲的时候做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讲这个，来讲我们这一段的时候， 我给弟兄姐妹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这五个属灵定律。是五个属灵定律，五个属灵定律，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五个属灵定律，或者说属灵的五个定律，反正都一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律就是神的律，就神的律法，我们要对律法有一些正确的认识。律法就是七章十二节特别提到了这个地方，就是神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这个会发给大家的啊，我写错了。也可以，圣洁是律，对，就是神的律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对不对？然后一个呢，从我们的内心里面，那么这就是罗马书，应该是二十一节开始，七章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喜欢向善。我们等一会儿就是我心中愿意为善的律，每个人都想做好人。”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对不对？即使那个那些万恶不赦的，其实他心里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好人。这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的。这是第七章，第七章应该是二十一节开始。我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个，这是我把这个地方列出来，就是特别告诉弟兄姐妹，因为这两个不在这段文字里面。虽然这个地方也提到了这个神的律，但是呢没有提到，就是七章，我们把它翻到那个地方好了，七章二十一节。不，七章十二节是第一个内容。我是在讲这次我没标的这三个，就是七章二十一。我的圣经，我来给大弟兄姐妹读一下啊。这个是第七章二十一节，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或者说按照我里面的人。”怎么样，我更是喜欢神的律。这就是第二个律。第二个律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心中的这个律啊，就是什么，就是我心中愿意为善，对不对？然后但是这个地方就带来一件事情，他就说我的身体里面还有第三个律，就是但我觉得我肢体里有个律，对吧？我肢体里有个律，这我肢体里这个律是什么样的律呢？就是我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们就把它称为罪的律，对不对？就是我们肢体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在那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呢，这两个律在相互作用的时候，就产生的是第四个律。第四个律是怎么样讲？就是这个肢体里的律和我心中的这个律怎么样交战，叫做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是这两个律交战的时候，哪个会赢？罪的律会赢，对吧？然后这就是第四个律，叫做失败被掳的律。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被掳的状态下面，大家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被掳，我们很可能就很沉醉那样一个状态。所以这是第四个律。然后第五个律不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在第八章。我给大家读，大八章一开始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要很感恩这些句子啊，很感恩这些句子，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么我们就看下面一个，这是第八章第一节这个地方的时候讲，还有一个律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这五个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图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这个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面临着十字架的分别的界限，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分别的工作。从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就被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信的，一种是未信的，或者是不信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十字架分别的界限，我们每一天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是面临着选择。一，我是选择顺服我自己，还是选择顺服神，对吧？这是我们第一种想法，我们就是喜欢，这是我，对不对？我顺从我自己。在罗马书里面，他有时候顺从肉体，对吧？按照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心中实际上是愿意，我们的意思都是好的，都是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啊？哎，我回去了啊。我们都愿意追求神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但是问题是，从我出发，我们顺从肉体的时候，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心中虽然为好，我们想往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地方用虚线表示，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怎么样， 当我们一选的时候，那个肢体的犯罪中的律就出来了，然后就在这地方给我们打，是吧？画的不是很好看，是吧？但是有这么个意思就知道了，是吧？我们想不想得胜？我们想，但是这个地方的工作的律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失败的律。什么叫律？律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牛顿定律、重力定律，是吧？定律就是打个比方说我站在这个台子，我跳起来怎么样？我肯定是会落在地上，我不会飞起来。我在土上这样跳，我会往地上落。我再回到上海，我这样跳也是这样落，对不对？我到飞机上，我这样跳也是这样落，这就叫律，你变不了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只要你是心中未善的律，你和肢体中犯罪的律去交战的时候，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失败的。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保罗在那个地方悲叹是什么地方？说我真是苦啊，怎么样？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对不对？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怎么样？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挣扎。我们有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地方挣扎的时候，只要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过生活，你永远没有盼望。所以感谢主。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说，如今怎么样？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怎么样释放了我。所以我们在这个十字架分别的界限，我们愿意顺从圣灵而生活，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在这条线以上的时候，这些律就不再掌管我们。掌管我们的是什么？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对不对？我们就成全了神善良公义的律法。哦，那好，你下次帮我改一改，这是我自己画的啊，不够好啊。
那是心灵美善的律，那边是肢体犯罪的律，就是顺从自己肉体。从逻辑来说是
这样。行，你下次画好之后，我们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看啊，我们再说一遍，正好也是这样。我们每天都面临着拣选，拣选就是自由哦。你要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有拣选的责任，就是说明我们有自由。前一段时间不是在大选吗？大选就是表明你有选择的权利，那就表现你有自由。你没有自由，就说明你没有选择的权利，或者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就没有自由。但是我们在选，我们如果顺从自己，我们就在这个十字架分界线的下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十字架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往上走。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很难，对不对？说我因救我的神喜乐，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然后怎么样？因为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稳行高，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状态。我们这个人经常起起伏伏的，就是不稳。我们的境界不够高，我们经常跟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是今天这个老板对我很不公平，这个奖金发的很不公平，我少了，对吧？我们经常争这些东西，就是怎么样，境界不高，然后怎么样，我们还要行，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每天都要行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每天都要长进。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十字架分别的界限，我们要高，要走在这边，不要到这边来。只要我们顺从我们自己的意思，结局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说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弟兄姐妹在悲叹的时候，别忘了这些经节前面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在我肉体里面怎么样，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我们知道这只有神替我们，所以死是我们得救的、得生命的保障。这个死不是那个肉体上的死，是我们在心灵上要不要顺从自己，仿佛自己是一个死人。我们凡事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上次讲圣灵，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对基督徒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大家不要把圣灵充满当作一种感觉，其实它是我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当然神有的时候有那个大大的浇灌下来，给我们很多主观的经历，让我们有那种很丰富很喜乐的感觉，这个是很美好，我们感谢主。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过顺从圣灵的生活，因为圣灵来，他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神的儿子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让别人看见我们神的儿子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是罗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就是五个属灵定律。所以给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讲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我想罗马书记基本上讲了这些内容之后，我们基本上就都应该是可以了，对吧？这是让想告诉你们，在幼稚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内容了，不晓得他们掌握了多少，你们回去可以考考你们的孩子。那么加拉太书我们下次讲。那么这里面的唯一一个问题，我们就是对自由还没有特别的讲，因为那是加拉太书的主题。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还有五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因为从今天我们的内容来说，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挣扎或困难上来讲，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些分享，就是我们对肉体的一些看法。我们刚才没有讲这个词是吧？肉体这个词，肉体被有的时候被翻译成情欲，但是大家这些词都显得很贬义，知道吗？有的时候都被翻译成很贬义，有的时候被翻译成血气。但是肉体的话，一方面表示那种就是比方是败坏的事情，是吧？嫉妒、纷争什么等等，这个是肉体。但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被称为很高尚的肉体，就是说我这个人很体贴我自己的意思，对吧？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讲，我们心里愿意为善，也可能是肉体的。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对这个肉体有这样，还有律法、救恩、自由、圣灵，我们对这些有如果有认识或者困惑或者是感想，我想听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分享。有没有谁想自告奋勇的？好，
我上个礼拜去出差，礼拜五晚上回来，然后其实本来是就是按照原始的时间的话会还晚到很早，我想哎我做完套我就赶紧跑到牛二奶去找回来，能讲到一早一家就讲，然后就在等嘛，人家说这个这已经做了，没有满了满员了，你再等吧，你再 stand by。我就在想你要祷告，有人可以不来吗？不来我就有一个可以。我这个时候想的时候，我想那为什么要祷告人家不来呢？人家也许爸爸妈妈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等他呢，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自私啊，我说他们赶不上飞机，就我的把位置可以让给我了。我就说哎呀不行不行，我说谁啊，你愿意让我走不走，赶不上吧就赶不上，然后呢让我坐在机场待5个小时也无所谓啊，就在那等待，我说我还可以写点东西什么的。我这么一想的时候就感觉心里豁然开朗，我说 OK 能走就是好，感谢神，不走也感谢神。然后最后忽然我排名第四还让我走，我说 OK 感谢神，让我到家3个小时。就我说那会儿自己的感受，我说你走和不走就是我自己的是一个损失啊。如果你在那里还挖人，你说人家没有走成就没有给你位置，你自己会一直还 struggle， 一晚上也就不痛快和苦难，自己反过来还世俗的危险啊。
我感谢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上帝来改变我们的环境，让我们有那个感觉。但是有的时候上帝不是改变我们的环境，是改变我们的心境。环境同样是同样的环境，但是我们在那里面同样的环境里面，神的儿女可以看见神的大能，神的福音啊！我们感谢神。还有没有什么？哎，郭淼。
哦，不是，刚刚这个林老师分享的那句话就是说，哦，走感谢神，不走也感谢神。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神的主权的一个体现。这个说我之前听说别的牧师说一句话，说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容易也不是难，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肉体中嘛，那总会因为有这个肉体的这个瑕疵，就会有自己各样的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那所以基本是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这里我就也觉得你在分享那个罗马书的主题，我觉得总结非常好，就是四个是神的福音，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个这次我跟吴小兰去申请词，然后也听到说什么福音，那也听到了关于福音的解释。他说什么是福音，福音的这个字面意思是就是新的君王登基来拯救我们，统管我们，字面意思。那在圣经里呢，其实是指的是耶稣他要做我们的王，他拯救我们，同时也要统管我们。统管这个是一个重点，那就是回到这个肉体来看，我们经常会顺从自己的私欲，但是我们心里就会想，还是要想说，哎，神的统管在哪里？我心里听到我是不是跟着自己走，还是跟耶稣走？这样一想，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个神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能够 就借着这个福音，我们就能够去顺从他。
感谢主，我是过秒的分享是吧？那么，铃声正好响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再有一个人分享，谁还想分享吗？有没有人想分享？
倒是没有分享，我只是觉得，就是那次你讲的那么快，那些孩子都能这种吗？
肯定没有，
我的思路都跟不上他们。
我在想，
很多
听
的，我不听的，很多都是听到五六，好像是跳跃性的，我自己。
哪个就是那个五个属灵定律是吧？
对，五个属灵定律好像还好，就是还好，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前面您都什么什么那个三照，三个照着什么？我就看到照这个照的那个
分段，
那是分段啊。哦，好好好，理解了。
那个好像是我根本就不知道的，在我在里面翻，我也没翻到。
不是，他是把这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就是那个三个照，就是很
三个照着，对吧？
对，三个照着。
那个这个第二页和第三页是的，第二页的结尾说就是三个照着，就是第一个是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基督，这是第十六章的25节的这个话。第一个照着就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大家看，大家记不下来没关系，在讲义上全有。这是黄家乐，他那个传道人，他叫黄家乐，他的罗马书注释里面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就是他按照他的那个分段的方法。因为我自己分段的方法，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自己试着分段的时候，我是把它分成了两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福音真理，后面是讲信徒生活，是吧？然后再细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在后面再细分成这个内容。但是按照三个的话呢，正好把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三个按照写得非常的美，所以就按照这个地方。第一个按照就是在第三章的上面看到了没有？说按照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基督，这是福音显在个人。
这是在16章25节这里。
对，16章25节。
第二个照是吗？
第二个照是照着永古永藏不言的奥秘。这也是第十六，不是，这是讲第9章到第11章的内容，但是这个照着还是仍然是在16章这里讲的，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是第16章25节的后半段的内容。对吧？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然后第三个就是中文翻译成是按着，说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指示万国的民，这是福音临到万国。因为黄家乐他把这个分的时候，他是三个 according to， 正好是那个英文圣经的三个，这个是吧？它是一个排比句，所以他是这样分的。因为我觉得也蛮美好的，所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
内容是12章到16章。
对，这是12章到16章，是这个小姐你不用记啊，这个在第七章的这讲义的第三页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讲义的第三页最上面第1章第8节。
我就是现在在看啊，但是它上面没有提到第几，它就是
1至8章，
但是没有你刚才讲的那么详细，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还更详细，这个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经文，然后这个经文然后里面主要是什么，然后又结合到我们。
没关系，那个如果有一些内容记不住，就听一听，就是记不住没关系。我
那你就结合那个第6章分段的地方，
他
就
会
讲这个
安德，
就是
第6页上啊，对，那个分更详细的分节的时候，哎，分节的时候，那么我还正好跟弟兄姐妹，因为时间虽然过了，我想还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以为这些东西一我自己学过了。而且作业也做过了，所以我蛮以为我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应该很省力，但是我发现其实等到我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多东西都忘了，而且以前我自己写的东西我也忘了。那么我还得把它打出来。你比方说这个三次寻道，那个时候我可以照着使徒行传把这些东西都列成表，这是我做的作业。而且我这是文字部分，我还画了图，画的图因为是手画的，我就没有打。那这个对，然后我们加拉太书的主要内容，我们还写报告，把它从头到尾写下来。我现在回过头来去看那些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想到这样写这句话啊！不是， 我不是自豪，我就觉得我们其实脱离了神，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每一次的预备都要回到神的面前，让圣灵重新的光照我们。就在神的里面，我们一刻都不能松懈。那么知识不重，不是说不能说知识不重要，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就是比方说我用的一些术语，可能我不常用，这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能够过那个生活，让那个顺从圣灵，让赐生命圣灵的律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我这样说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而是说我仍然在被神建造中。刚才讲到被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被掳里面，但是神跟我们讲的是意思是什么？我们要随时归回，我们什么时候回转，神就什么时候迎接我们。这是神的福音，我们只要回转，神是永不失败的神，神是最伟大的重建者。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讲被掳和归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详细的分享神在那个时候在旧约里面就开始摆明了，在新约里面向我们显明，借着耶稣基督，那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的口舌有限，但是主，你是赐我们生命圣灵的灵。主啊，你给我们那个鲜活的生命，让我们在每一天里面，正是如我们姐妹所分享的，主，无论怎样，我们都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欢欢喜喜的来侍奉你，我们欢欢喜喜的迎接你给我们的每一天。主，是的，外面的环境可能我们并不喜悦，但是主，我们晓得我们有你就足够了。为桌上的饮食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等一下我们的侍奉我们也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欢欢喜喜能够敬虔地活在主你的面前。你必建造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那位为我们死里复活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